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历史故事，播讲沉默的符号。天津内讧。太平军定都天津以后，革命形势更加的高涨，军事实力日益强大。又经过三年的苦战，基本上稳定了长江中下游的局势。然而在这欢庆胜利的鼓乐声中，太平军内部的一场厮杀也拉开了序幕。东王杨秀清被胜利冲昏头脑，自认为太平军的胜利全是自己的功劳，天王的宝座应该属于他。一天，东王府举行欢宴，杨秀清突然神情大变，大声呼道：
天父下凡了！
全府将士一听天父下凡，立即伏地而跪。原来早在拜上帝会创建初期，杨秀清为团结部众，曾假托天父下凡附在自己的身上，称自己是天父的代言人。这样杨秀清在太平天国起义以后，仍然经常假托天父附身显圣，来教训天王洪秀全，以抬高自己的地位。这一次他又假借天父的名义，让部下速召天王洪秀全前来接受旨意。接着按照拜上帝会的教义，天父是至高无上，是最高的主宰，天王必须遵从天父的意志。洪秀全自然不敢怠慢，立即赶往东王府，跪在杨秀清的面前。此时的杨秀清傲气十足，以天父的口吻慢腾腾地说：
天王和东王都是我的儿子，东王的功劳比天王大，为什么天王可以称为万岁，而东王只能称九千岁？真是没有道理。你必须封东王万岁，否则我绝不饶你。
洪秀全心里明白，这是杨秀清假借天父之名逼他让权，但由于杨秀清控制天津城中的军队权重势大，无奈只好答应他在9月23日杨秀清生日那天加封他为万岁。自此以后，洪杨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杨秀清兴冲冲地筹备加封万岁的典礼，以期许取洪秀全而代之，而洪秀全则密召亲信韦昌辉、石达开、秦日纲等回京，以除掉东王。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9月1日，韦昌辉亲率亲信部队3000回天津。韦昌辉出身于地主家庭，因受当地官绅排斥，一时气愤才参加了太平军，是一个十足的投机分子和两面派。韦昌辉对杨秀清表面上阿谀奉承，只要看到东王的轿子来了，就立即跑去扶轿迎接。平时又总是夸奖东王才智超群，是太平天国的顶梁柱。实际上，韦昌辉对东王骄横跋扈，恨之入骨，早就想除掉他，只是没有机会。韦昌辉回到天津以后，立即和已经回京的秦日纲密谋，封锁了通往东王府的街道，秘密包围了杨秀清的住宅。次日凌晨，韦昌辉率亲兵冲进东王府。此时杨秀清还在睡梦中，韦昌辉对军士们说：
天王有命，杨秀清谋逆不轨，叫我立即诛杀之。
随后韦昌辉举刀刺入杨秀清的胸膛，顿时鲜血四溅，杨秀清倒地身亡。接着他又指挥士兵将杨秀清的家眷、亲属以及东王府大小官员和士兵全部砍杀。顷刻间，东王府中尸首遍地，血流成河。洪秀全得知东王杨秀清被诛，除去了自己的心腹之患，甚为高兴，但对韦昌辉乱杀无辜却极为不满。他在天王府召集众将，要给韦昌辉以鞭刑的处罚。 而韦昌辉奸诈地表示愿意接受鞭刑，并提出受刑之日，应让杨秀清的部属前往观看，以安慰他们的不满情绪。洪秀全不知道是计谋，同意了他的主张。受刑之日，韦昌辉让自己的亲信部队隐蔽在暗处，让杨秀清的五个部属放下武器，进入事先安排好的两座空房中，自己则跪在行刑台上准备受刑。谁知行刑刚开始，隐藏的兵士就冲了出来，对手无寸铁的东王部署大开杀戒，5000将士无一幸免。随后韦昌辉又下令，凡天津城中东王部署格杀勿论。整个天津城处在腥风血雨之中，两个多月中，两三万太平军将士惨遭杀害。正在武昌前线的翼王石达开接到密令后火速回京，听到韦昌辉的暴行，气愤地指责韦昌辉说，太平天国不为东王而亡，恐怕要为你而亡了。韦昌辉则不屑一顾，自言自语地说，
我是奉天王之命行事，你敢怎样？
说完就离去。就在这一天夜里，韦昌辉率军包围了翼王府。石达开因得到消息，当夜从小南门逃出。韦昌辉见石达开逃走，便残酷地将他的家属全部杀死。石达开逃到安庆，调集军队准备讨伐韦昌辉。韦昌辉倒行逆施的残暴行为激起了天津城内的太平军将士的无比愤恨。洪秀全也在这场血腥屠杀中认清了他的狼子野心，如果不惩治他，会给自己造成更大的威胁，太平天国也必将丧失在他手中。于是洪秀全命令太平军将士合朝同心，抓获韦昌辉及其死党。韦昌辉得讯后出逃，被捉回天津，处以死刑。洪秀全派人将他的首级送往石达开军营，让石达开回京辅政。石达开回京以后，洪秀全疑心日重，害怕石达开专权，便封自己的二哥为福王，大哥为安王，以钳制石达开。石达开无奈，率军出走，在大渡河遭清军围剿，结果全军覆没。不久，天津就被清军攻陷，太平天国开始由胜利走向失败。
本集就播讲到这儿，喜欢听的话，记得给个五星好评哟。另外别忘了关注和订阅，我们下集再见。